第五章，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以区域一体化发展带动全球多边主义合作，亚洲无疑潜力巨大。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会贡献全球近 60% 的经济增长。在24亿全球经济中等收入群体新成员中，亚太地区将占 90%。 推动亚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激发亚洲经济潜力，对推动全球化实现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再论亚盟既是亚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对进一步推动亚洲及世界繁荣稳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而且以欧盟、东盟为鉴可知，打造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减缓甚至避免地区政治军事冲突具有积极作用。在亚洲崛起背景下，缓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之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可在东盟加三基础上打造亚盟，并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以箸及筷子为主要食器的国家共同的文化印记。这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共通之处，是推动实现东亚、东南亚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基石。儒家文化在亚洲的广泛传播。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学，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全面继承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自秦汉至清朝，儒学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绵绵数千年，上至国家治理，下到百姓日用，无不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准绳。其中虽也经历过碰撞、波折甚至灾难，但儒学最终均能顽强度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一家独贤，取得了至尊地位。季羡林先生曾说，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儒家思想在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同时，也远播到世界各地，从东亚到东南亚，从东方到西方，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其中与中国邻近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最早受儒家文化影响且影响最为显著的地理范畴。而在宋元以后，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也相当迅速。朝鲜半岛早在一世纪左右就开始接受儒家思想。七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统一后的新罗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到唐都长安学习儒学。这些留学生成为在朝鲜半岛传播儒家文化的友好使者。十世纪，高丽王朝取代新罗王朝，高丽太祖在建国伊始即将唯我东方，旧木唐风，文物礼乐，西尊旗帜，立为国策，旨在学习儒家文化以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958年，高丽实施了科举制，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如三礼、三传等。科举制自此在朝鲜王朝实行了千年之久。随着诸子家礼、小学的传播，尤其是各地儒家学者纷纷创办私学，儒学影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直至今天，韩国仍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春秋两季，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机构成均馆都要在首尔文庙大成殿以及全国200多所地方乡校举行盛大的试殿大祭，追悼孔子及众多儒家圣贤。可以说，韩国人强烈的集体意识、爱国精神、追求人格的完善、家庭的和谐等，都是儒学思想的体现。成均馆前任馆长崔昌圭曾说过，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 80% 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在对中国儒学思想进行学习、借鉴、仿效的基础上，韩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儒学文化。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中韩两国采用的大规模隔离和检测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处，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两国相似的治理思维。在日本，儒家思想最初传入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我国的隋唐时期。为了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七世纪至九世纪间的200多年里，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一部分遣唐留学生留在了中国，还有一部分学成后回到日本。无论去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为日本社会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